您现在收听的是公视每日新闻，我是曹彦俊，带您一起关心11月23号的重点新闻。新北市一名45岁的何姓男子22号在新店家门口遭遇枪击死亡，而30岁的黄姓枪手在行凶之后火速从桃园机场搭机飞往厦门潜逃，途中还多次变装转搭其他的交通工具，最后把枪支丢弃在机场航厦的周边水沟。刑事警察局指出，目前已经向中国的公安部申请，但目前还没有获得中方的回应。有鉴于近期接连发生了超商攻击、球棒打人，还有新北枪击案的治安事件，将近7000位的网友在总统蔡英文脸书上留言，希望政府拿出相关的作为。蔡英文提出了三点宣示，强调会要求内政部执行全国性同步打击帮派犯罪专案行动，同时强化夜间巡逻，并针对严重精神疾病患者强化追踪及预警机制。第89届国际刑警组织大会在土耳其登场，外交部表示，行政署刑事警察局长黄家禄已经致函给主席，表达我方希望可以获得观察员的身份参与大会，同时呼吁要正视台湾参与的正当性和必要性，主要诉求是希望可以获得授权使用全球警察通讯系统以及参与大会的会议和机制等等。外交部也将会持续洽请友邦以及理念相近的国家，以适当的方式来协助我方，共同向国际传达台湾的诉求并争取支持。新冠肺炎疫情，本土确诊和死亡个案都加零，但还是新增了7例的境外移入确诊，分别从印尼、美国等6国入境，都具备了搭机前三天的阴性报告。有鉴于目前在全球上市的国际新冠疫苗副作用多，也可能会出现突破性感染，台大医院研究开发出了新的鼻喷式新冠疫苗，在动物实验上已经证实了可以有效对抗 Delta 病毒，减少突破性感染。另外也设计出了竞争型套组，可以快速的检测中和抗体，期待明年上半年有机会进入到人体试验。通膨压力增加，经济部规划了大卖场平价专区，但物价涨势还是止不住。经济部长王美花在近期和制造业大厂永丰余、统一集团开会，希望可以稳定物价，厂商也表态支持价格平稳，承诺在年底前不调整。而另外台酒也承诺旗下的泡面品牌在明年的农历年前不涨价，米酒也会暂时不调整。南韩前总统全斗焕在上午传出逝世，享受90岁。他在政变之后掌权，实施独裁统治，从政期间最具争议的是下令血腥镇压光州民主化运动，造成当年有许多南韩的无辜民众死伤。在卸任之后，因为被指控制造内乱和叛乱罪被判无期徒刑，在1997年12月获得特赦。曾经往台总统秘书室的秘书官闵正基表示，全斗焕生前有曾经讲过遗言，死后希望遗体火葬撒成灰，家属也决定要遵照意愿。以上内容由公视新闻制作，感谢您的收听。